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向尼哥德摩说，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，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，使凡信的人在他内获得永生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叫世界藉着他而获救。那顺从他的不受审判，那不信的已受到了审判，因为他没有顺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。审判就在于此，光明来到了世界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。的确，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，也不来接近光明，怕自己的行为暴露出来。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接近光明，为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今日的福音短短的两个说话，就将整部圣经做了一个非常之好的综合。圣经一共有73卷书，旧约占46卷，新约27卷，加埋是73卷。这73卷讲的东西很多，有不同的写法题材，也都有不同的对象，有历史性的，好像创世纪，好像福音，亦都有训勉性的，好似德训篇，好似圣保禄的书信；亦都有预言性的，好似先知书或者是默示录。不过虽然咁多不同的内容、题材、目标和对象，但是终究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，就是今日福音这两句说话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每一次念到这两句的圣经，心里都好像有一种阵阵的波动，有些啰啰挛的感觉。这两句说话中间这个竟字真是可圈可点，这个景字是代表着本来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或者本来是不需要这样的，但是以前都多次跟大家分享二次大战这个集中营，这个高比神父的英豪事迹。他很勇敢，他不怕死，他挺身而出来到去替代另一个犯人死。在集中营来讲，这个是破天荒的事。当时个司令官很鄙视地望着他，但是最后高比神父的眼神好像战胜了这个司令官的眼神。司令官批准了高比神父可以替这个死囚死。这位高比神父他就跟其他死囚是被押到去死囚室，那个死刑就是活活饿死他们。本来死囚室是一个充满绝望痛苦的地方，本来也都是只是会传出尖叫垂死的好像野兽的咆哮一样，但奇怪就是这个死囚室是非常之安宁，来不来就传出一些祈祷和唱圣咏的歌声。原来这位高比神父就带领其他的死囚安然无恼无怨面对自己的死，这个可以说是天主给这些死囚最大的礼物。终于死囚一个一个死，最后剩下的就是高比神父，肉卒用毒针注射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这里我们都可以这么说，高比神父竟这样勇敢，义无反悔替人而死， 本来不是要他死的，本来他不需要面对这个这么残酷的死，本来他不需要请缨去代替，但是他就是要冒这个险。本来司令官不会批准的，但是他最后批准了。这个就是那个本来，但是这个逻辑，这种无私伟大的心，愿意为同伴接受可怕死亡的心，就是耶稣基督是给我这个最大的教训。为什么高比神父会做出这个这么英豪的行为？人哪个不怕死，尤其是被折磨而死，被酷刑折磨而死。就算想起这种死，我们都会打冷震，都会不寒而栗。但是高比神父就是想效法耶稣的榜样，他愿意走这条苦路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想效法耶稣舍己为人的精神。而高比神父一样可以被形容为他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为这个死囚当中的人来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在两个星期之前，我们离世的读经是读到亚巴郎他祭献自己的独生子的事。当亚巴郎知道天主的命令，他一定感觉到很为难。这个独生子是他老年所生，是天主特别赏赐，作为给他承诺的一部分，但现在天主竟然要他将独生子祭杀，怎会这样呢？但亚巴郎他没有犹豫，没有质询，他知道天主自有原因，自有分数，他毅然去执行上主吩咐他做的。天主就在最后关头，他叫停了亚巴郎，他就是用这样东西来试探亚巴郎的忠诚，他是感觉到很满意了，于是他叫停了这个试探。最后这个独生子伊撒格，他没有被祭杀，也都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苦楚，只是虚惊一场。但是天主对自己的独生子就没有手下留情，他很忍心将他交出了，让这些司祭经师去折磨，去定罪，最后被押解到刑场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整个的祭献牺牲。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间的痛楚，铁钉钉在他的手腕上，真是十指痛归心，两个的脚掌被铁钉穿透，被钉之前被士兵痛打毒打。这个正本来是比拉多的计划，想将耶稣打到遍体鳞伤，不成人形，好能够感动犹太人放他一命。谁不知这些司祭经师心狠手辣，他们不肯罢手，一心要置耶稣于死地。难道天主没有看到这一切？为什么他不干预呢？为什么他让耶稣去接受这些不必要的折磨死亡？为什么他不是好像亚巴郎这个独生子伊撒格一样，在最后关头喝止制止这个考验呢？但是天主就是没有制止，没有喝停，似乎很无助让自己的独生子就经历这一切苦楚。圣保禄中途很深刻，很透彻看不到这一切，他说天主没有怜恤自己的独生子，反而将他交了给我们，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呢？这个正正是今天福音这句说话的一个互相辉映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原来在天主的计划当中，他不惜委屈了， 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，就是为去拯救人类免于永死而得到永生。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就不禁会问，为什么天主对人类这么好？为什么会这么委屈自己的独生子呢？为什么他不可以公平地对待自己的独生子？难道这个独生子不抗议不抗命呢？但奇就奇住，这个独生子完全的服从听命，不是被逼的，是心甘情愿。他渴望而又渴望这一刻的来临，就是为人类而死这一刻的来临。我们真的会再追问，为什么天父连同他的独生子耶稣对人类这么好呢？为什么呢？好像圣经所讲的，人算什么呢？你竟对他如此眷顾关怀，真是不明白。人对天主充满叛逆背叛堕落违命，但是天主就是没有放弃，他就是不忍苍生就此丧亡，他就是做一件令人类无法抗拒的大事，令人类深受感动而回归正路的大事。他就是派遣自己的独生子来，以自己的死证明一切，去洗净人间的罪孽。这个就是这句说话的全部意义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。以前跟大家都分享过这个小故事，是讲一个医生他皈依的故事。一个精神科医生在青山医院工作，他很不满上头一些行动措施，觉得没有效率，浪费时间，他很想辞职不做，转去第二间医院或者私人执业。而当他在那里很浮躁很不开心的时间，他经过一条斜路，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很辛苦走这段的斜路，他走得很慢，本来几分钟的路看起来他要走呢成四十几五十分钟。这个医生是认得这个婆婆，她的儿子即是这个婆婆的儿子在青山医院住了很久，是患上精神分裂症，这个婆婆是她妈妈，她就是风雨不改来到去探自己的儿子。这个医生都曾经跟这个婆婆讲过，她的儿子是没什么机会能够康复，有时候会时好时坏，好的时间他都明白周围发生的事，不好的时间他就会大吵大闹。这个婆婆就是每日都来，是给自己的仔抹下个面呢，有时带些生果来给他吃。这个仔清醒的时间，他会是跟他讲几句安慰鼓励的说话。这个仔发脾气的时间，他就会坐在一旁。他就是这样这几年无怒无怨守候住自己的仔的身边。这个医生他看到这个婆婆，他有一份明白，好像有一种的皈依。这个就是爱的极品，爱的极点，无老无怨守护住身边所爱的人，不求回报，不求得着，是只是愿所愿的人平安，有人照顾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这个有神经病的仔一样，时好时坏。有时我们会鬼咁热心，有时会是对天主冷淡无情，但是天主总是不离不弃，在圣体当中守候住我们，他极之渴望我们去领受他，渴望我们在他的面前朝拜他，渴望我们带多些人走近他，领受他的救恩而不至丧亡。天主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何以为报呢？我相信今天的福音正是要我们讲出这句说话，天主这么好，我们怎样去报答他呢？我们自己深思一下，反省一下，我可以为天主做什么呢？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系嘛？